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3, Session 7。基督教伦理学第33章第7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4大段，妇女做成年主日学老师一个个案研究。下文呢，是我在美国改革宗长老会 PCA 加州的南海岸区会 South Coast Presbytery 的一个的委员会的报告书，我把它修改了一下，我是主要的作者，虽然其他的委员会的成员呢给我很重要的帮助，在这里所表达的我负全部的责任。报告书一开始呢，先把教会里的教师的一般的职分和特殊的职分做出了分辨，然后呢他就好像我前面的所讲过的，然后呢他就讨论了哥林多前书14章33下到35节和提摩太前书2章11到15节所教导的。然后呢报告书就讨论一个在聚会里面其中一个教会 New Hope Church 新希望教会对聚会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一个妇女在成年主日学里面教导男的和女的成年人，只要他是顺服在众长老堂议事会 session 之下，有没有可能是圣经所允许的呢？英文是这样说的， Is it biblically permissible for a woman to teach men and women in an adult Sunday school class if she is submitted to the session?我就把前面的一些的话删掉，然后呢把这个报告书在讨论这个个别的问题在这里开始引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记得，主日学 Sunday School 本身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作为一个的制度，主日学是过去100年的产品，这不等于说主日学是不合理的，我们相信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法来执行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要去遵守一切他所吩咐我们的马太福音28章20节。但是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一个主日学的定义，也没有给我们一个仔细的方法如何去执行这个任务。成人主日学可以有很多的意义，考虑到美国前任的总统卡特 Jimmy Carter在华盛顿美国的首都的浸信会里面向好几百人讲课我附注一下，卡特总统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很虔诚的会友，他在华盛顿的时候呢他教主日学的。在另外一个极端呢，一个非常小的刚刚才开拓的教会，成人主日学可能是两三个人围着一个桌子而坐，讨论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题目。在有一些的情况呢，一个人可能被指派是老师和教师，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呢把一条问题提出来给大家自由的讨论，没有一个人控制整个讨论的过程的。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有些的成年主日学班是比较权威性的教导，有一些的没有那么的权威性。有的时候呢，成年主日学好像一个正式的崇拜聚会一样，特别是那些的主日学呢是强调有一个开学的典礼的 open exercises， 就是一上课的时候先有一个正式的典礼的。有的时候这个牧师是教导带领成年主日学班的，有的时候这个成年主日学班呢甚至乎是一个主日讲道的一个延伸，当然不是每个教会都是如此，有的时候没有唱诗，没有仪式，不受奉献，然后呢教导的长老就是牧师们也没有扮演特别的角色。在使徒行传第18章24到28节，我们是不是就好像有一个成年主日学的班呢？当然只有三个人在场，百基拉、阿居拉还有阿波罗，两夫妇是在教导亚波罗上帝的话语，教导更完备的更精准的教导神的话语。 阿波罗承认他有需要，也从他们受教。当我们承认成年主日学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时候，是否可以有这种使徒行传18章的形式呢？假如能够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否认妇女可以在那个班上用她的一般职分的教导的恩赐，在使徒行传18章这个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提出一个论点，当主日学越来越像正式的崇拜聚会，而主日学是由被安立的长老垄断的来做教导的时候呢，可能对一个妇女或者一个没有被安立的弟兄去做教导领导呢，就可能就不适合了。因为有一种的危险，就是对特殊的职分，就是牧师长老职分呢，就带来一些的混乱。但是我们既然承认主日学可能是指各种不同的聚会，我们这个委员会就不能够说妇女永远不可以用他们的一般职分的教导恩赐在一个男女混合的一组人里面。有一些的场合，就好像使徒行传18章一个妇女在神的话语上的看见是非常宝贵的，在这种情况里面，也没有人会对一般职分和特殊职分有所混乱。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圣经并没有禁止在所有情况之下禁止妇女在成年主日学教导男和女，但是下面我们要提出三方面的警告，我们需要谨慎的。第一方面的提醒，用这种方法使用妇女的恩赐，不应该导致一般职分跟特殊职分之间的分辨的混淆或者是冲淡。在这件事情上，人怎么看 appearances 表面上怎么看是很重要的。当妇女在教会里面教导，而变成她好像以长老的身份这样行事，或者也宣称有好像长老一样的权柄的时候，甚至乎对一些合理的会有看来就好像是长老一样的时候呢，那么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就应该很温柔的用爱心把这个危险除掉。表面上看来是错的或者是带来混乱的是什么东西呢？那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每一种情况也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够提出一个绝对的涵盖一切的一个列单，说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这些很细的情况里面，是我们都必须要从事的，特别那些做领导的。上帝期待教会的领导们对教会里面一些的特殊的特别的情况的一些的危险是需要很敏感，需要采取行动，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二方面的提醒，新希望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很正确的指出妇女教导的时候必须是 submitted to the session， 是顺服在牧师长老堂议事会之下。当然顺服不仅仅是字面上的顺服，顺服是一种的态度，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圣经要求所有在教会教导的教师顺服，特别那些还没有被安立的，没有安立的教师必须要竭力的清楚表明他们的教会并不是从事治理的，他们只是有其他的人，就是长老们指派他们，所以他们教导。但是可能这个原则对教导的妇女有特别的应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强调教会里的妇女的态度，他们不应该宣称或者是追求一些他们 不应该有的权柄，他们应该用安静和顺服来回应教会里面有权威的教师。这种的沉静谦卑的态度，假如同时也是在教导别人的话，是并不容易维持的。第三方面的提醒，我们要考虑圣经给妇女的责任，生养孩子，教导孩子，教导其他的妇女，治理家务，做他们丈夫的配偶或者助手。当然我们承认在恩赐和呼召上每个妇女会不一样，但是应该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大部分的已婚的做妻子的妇女，他们若要担任圣经指派他们的任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够忙了，假如他们对这些的责任是很认真的话。很多人今天相信了妇女呢除非他们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一般男性所担任的工作，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实现上帝给他的潜能的。不是的，完全是相反，圣经呼召妇女去从事一些非常丰富的多元性的任务，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对最有恩赐的妇女来说还是个极大的挑战。当妇女做完这些的工作，尽了这些责任的时候，一般人已经是非常疲倦，没有精力去追求其他的工作了。当然我们并不会在每一个情况之下都会说妇女教导男人是犯罪，但是我们拒绝一种的概念，是认为除非妇女有这种的经验，不然的话她没有实现她的潜能，或者说在成年主日学里面所教导的都大部分是男性呢，就等于在压迫妇女，我们都拒绝这种的概念。